網上被政治人第十六周三十年的退隱生活道人有關耶穌的生平，其中一個最特別的地方是我們對他前三十年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由他公開的生活故事裡面，我們了解到那些認識他親屬的人對他的背景不是太感興趣。其中一個對耶穌的指控是他只不過是木匠的兒子來啫。這個星期的備證讓我們認識成長過程中的耶穌。由於聖經裡面很少記載關於他由出生到洗禮的事蹟，我們需要運用想像力將已知有關他的事蹟填入這個時期。假如我們默想成年的耶穌是怎樣一個人，我們大概會想到他童年是怎樣度過的，他是一個怎樣的小孩，他在什麼事情上面掙扎，他需要做什麼抉擇。我們可以運用對孩童、年輕人和成熟成年人的發展的知識來猜測耶穌作為一個人所要面對的一些事情。這種方式的祈禱不單止可以讓我們更深入認識耶穌和更親密地愛祂，更讓我們深深渴慕在祂從上主而來的使命裡面能夠與祂同在。就讓我們打開心靈，讓耶穌向我們顯露祂在小朋友時期是怎樣度過的。這個星期我們可不可以默想耶穌可能亦都經歷過所有人類孩子的創傷和成長經驗呢？當我們環顧耶穌少年和青年時期的歲月，我們可以讓祂顯示耶穌是怎樣成為今天的祂。我們可以想像耶穌為什麼的事情而掙扎，祂有什麼的疑問，祂的優點是什麼，祂的弱點又是什麼。我們可不可以想像到祂在不同的成長階段建立了什麼的人際關係。如果我們可以超越自己對耶穌早年事蹟一無所知的想法，我們就可以認識到瑪利亞和約瑟是怎樣教養耶穌，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在納撒勒城生活的情況。我們知道耶穌認定自己是被召叫去向被俘者宣告自由，向貧窮的人傳講好消息。我們知道他看見貧窮的人是有福的。我們知道他明白上主的權能就好像酵母或者一粒戒指，而瘦子和麥子是必須同時生長的。我們知道他並不害怕跟罪人和那些宗教領袖不屑一起的人在一起吃東西。我們知道他視自己為一個僕人，一個為人洗腳的人。耶穌是面餅，為世人的生命被擘開被交出。一個木匠的兒子怎會成就這一切呢？以下的指引是一些資料，幫助我們在這個星期加深認識耶穌的渴望。愛我們的那一位向我們顯示耶穌是哪一個，讓我們對祂的愛更加投入並超越我們的想像。祂將吸引我們更緊緊地跟隨祂，一日復一日，一個星期復一個星期。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這裡是一些具體的幫助，準備我們進入這個星期的備證，使我們從中得到最大的收穫。剛開始的時候，默觀耶穌三十年的退隱生活是很富挑戰性的。我們或者會因為沒有聖經故事作祈禱的依據而感到害怕，但是只要一些想像力和自由，以及我們正在加深對耶穌強烈的愛慕，這個星期會是奇妙的一個星期。在每日的生活裡面作這樣的默想會產生很大的力量。過去兩個星期的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建議，要我們在祈禱的時候，在生活當中透過一段聖經內容做默觀。你可以回顧第14星期默觀和第15星期出生故事的進入本週的實際指引。 我们可以由一个内在的资料搜集过程开始。我对婴儿如何成长为孩童有什么了解呢？孩童又是怎样进入少年期？少年又是怎样成为青年？年轻人是怎样面对自己的成年阶段呢？我们知道每一个成长的阶段都要面对危机，父母是重要的关键，朋辈关系也都很重要。我们知道早期有些决定是形成未来抉择的基础。我们知道耶稣经过了所有这些成长和发展的阶段。路加告诉我们知道，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充满智慧，上主的恩宠常在他身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节。要运用想象力来了解耶稣成长的岁月之前，我们需要从已经知道的部分入手，即是了解他长大后是怎样一个人。其实我们经常都这样做的，我们观察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我们认为不是很长进的人，我们会对他的童年作出假设。又或者我们认识一个生活得很精彩的大学生，我们会想到他的父母亲必定对他有过很好的教养。福音对我们认识今日的耶稣有很大的帮助，就是那个手上有两个钉孔，今日仍然爱我，在祈祷里面我跟他交谈的耶稣。我知道他能够与罪人、妇女和其他社会不能够接纳的人相处自如。我们知道耶稣熟悉日常生活的运作，我们可以想象他在这里烘面包、种菜、参与婚宴，还有那些地主是怎样管理他们的事务等等。跟住我们可以透过建构一些场景，将我们的想象具体化。首先我们可以具体地想象玛利亚和约瑟在纳撒勒城的屋是怎样的。我们想得越仔细越好。屋里面有几多间房？有几大？在每一个房里面有什么事情发生？里面的家具是怎样的呢？他们在什么地方睡觉、煮饭、用餐和招待客人呢？约瑟的木匠工作间又在哪里呢？里面是怎样的呢？我们进一步可以想象纳撒勒城的平面图，小朋友在什么地方玩？打水的井又在哪里？会堂又是在什么位置？市集又在哪里？婚礼的会堂又在哪里？墓地又在哪里呢？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最有可能在耶稣的日常生活出现的事情。当我们想象并走访这些场景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场景里面的一个角色，去经验和了解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们让上主揭示任何他愿意揭示的事情。我们可以想象人生任何的危机，成长过程所面对的十字路口抉择，那些塑造我们性格的重要处境，或者是任何真实的人际互动。我们将这些场景里面的经历和人们的对话图像化。这种物观方式的好处是，故事的详情不需要是精确的历史事实，它给我们提供一个环境和切入点，让我们开放地和耶稣相遇。有些场景是我们特别希望演进和默观的。玛利亚和约瑟在早期学习照顾耶稣，喂他吃东西，帮他换衣服，教他讲话和走路，训练他，纠正他，管教他，吃饭、游戏、祈祷的情景。耶稣学习阅读，玛利亚和约瑟带他参加第一个婚宴和第一个丧礼。耶稣在木匠店铺里面帮忙，他和其他年轻的朋友的交往和期间面对的危险。耶稣在少年时期首次接触年轻女性的过程中遇上的危机，他们的家庭如何面对这些典型的亲属和邻居的问题呢？耶稣成为木匠学徒，运送家具，建筑一间屋，他们一家人是怎样面对衰老、 疾病和藥室的離世。起初我們可能感到沒有默觀的空間，耶穌早期的生活確實是隱蔽的，現在我們發現有很多可以認識耶穌的地方，沒有人有足夠的時間去認識耶穌，要在一個禮拜之內完全認識耶穌是沒有可能的，但是能夠進入耶穌的生活，或者讓祂向我們揭示一些關於祂自己的事情，實在是充滿恩寵。儘管我們的生活非常繁忙，但是是可以做得到，尤其當我們對耶穌的好奇和愛慕漸漸增加，請考慮和其他被淨的人分享你所獲得的恩寵。這個星期讓耶穌和塑造祂生命的各種生活經驗充滿我們的想像，我們要以這些為默想的依據，在整個禮拜裡面讓自己在這些叫人喜悅又富想像的物觀中祈禱。我們平常經歷的危機可以令耶穌的人性生活更真實具體，並吸引我們更加親近祂。給這趟旅程，這個星期我們以默觀和仔細聆聽耶穌早期的事蹟開始，牧羊人和君王、貧窮的人和富有的人都來到探訪耶穌，那個來到我們中間幫助我們看清楚自己的那一位，聖言在達美城傳講，這個聖言傳揚給所有人，猶太人和外邦人、近處的人和遠處的人、富有的人和貧窮的人。約瑟在夢中被呼喚迎娶瑪利亞為妻，現在又在夢中被召叫帶領瑪利亞和他們的孩子離開這個地方，去一個很遠的地方。這些事情邀請我們去思考約瑟相信這些夢所顯示的信任，以及他將這些信息當作是一個邀請，而不是一個嚴厲的要求所需要的信德。在不知道為什麼和要去哪裡的情況之下踏上旅途，是這個歷史故事早已經出現的主題。牧羊人回來光榮上主，掌權的人對他們所預見的事情反覆思考，瑪利亞、約瑟和那個在襁褓中神秘的嬰孩要獨自懷著信德前往埃及，並在那裡等候進一步的指示，這一切將在不確定的時間裡面發生。十二年後我們被邀請走訪聖殿見證聖家，即是約瑟、瑪利亞和耶穌再次前往耶路撒冷。回程的時候，約瑟和瑪利亞跟耶穌失散了，恐懼籠罩住這對父母。在這裡依立著請我們聆聽和想像約瑟和瑪利亞的感受，他們發現耶穌似乎不是很關心父母的感受。耶穌已經依照律法的指示順從他的父母，現在他要滿足一個新的命令，順從他在天上的父親，他需要執行天父的工作，這個是他往後的日子裡面需要做的，他要講述和遵行上主的旨意。我們可以想像到瑪利亞和約瑟內心的困惑，為什麼？這個感嘆可能會變成為什麼呢？一個很好的問題。瑪利亞一生要提出很多次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假設他不斷的祈禱，好使這些問題轉化為信德的行動，即使最後他要站在耶穌十字架的跟前親眼看著他被釘死。在他們回到納撒勒城之後，聖經的情節似乎放慢了一些，在跟著那十八年的寶貴光陰，耶穌做了一些事。他有沒有讀猶太傳統的聖經呢？他有沒有到約瑟的木匠店幫手？他有沒有好像我們一樣學習到人性的愛和恨、幫助和拒絕呢？我們只需要好像他母親一樣觀察和思考上主怎樣對待我們。 對瑪利亞同對耶穌，呢啲都係一個奧秘。耶穌正喺度準備自己，佢藉住對時間嘅忠誠同埋把握時間學習信靠喺天上嘅父親。呢一個星期，我哋以責意、困惑同埋疑問，仔細咁去睇下耶穌人生嘅開始。我哋帶住自己嘅提問同埋懷疑祈禱，當耶穌喺我哋嘅內心變得更真實，我哋亦會喺自己簡朴同奧秘嘅生命入邊變得更真實。我哋漸漸讓基督喺宏觀同埋個人嘅層面接近我哋。聖言最初喺達味城被傳講，現在聖言已全遍地極，給每一個人。禱文，你可以照住禱告或者以佢哋作為參考，然之後向上主獻上你個人嘅禱詞。親愛嘅耶穌，喺我腦入邊，你係一個完全成長嘅人。你曾經係一個嬰孩，但係喺福音嘅記載入邊，你一下子就長大成人，離開家庭。中間嘅歲月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呢？你父母帶住你離開白冷嘅馬槽翻屋企之後，又發生乜嘢事呢？我盼望多了解你係點樣嘅一個小朋友。你兩歲嘅時候係咪好頑皮嘅呢？我從來冇睇過咁樣嘅記載，但係我想像你係一個好可愛嘅兩歲小孩，到處探索學習新事物，喺屋企唔應該去嘅地方爬嚟爬去，喺約瑟嘅木匠工作間擋住佢嘅去路，喺瑪利亞廚房嘅地上玩。呢啲實在令我感到舒服自在。我喜歡見到你呢一面，因為呢啲都使你嘅人性一面更加明顯。其實呢個係你同我哋所有人學習新事物，以及發展對生命同對別人嘅好奇心嘅必經階段。你係點樣學習閱讀嘅呢？瑪利亞有冇抱住你教你聖經呢？約瑟有冇跟其他男人一起带你到会堂？你是跟谁一起玩的？你由观察市集的生意人、邻居、约室的顾客和你的亲属学到的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约室对你的影响是几咁重要？他和其他商人做交易的时候，你经常站在他身旁。他虽然是温柔可靠，但是就很坚强。他甚至為了隔離屋的寡婦去市集和那些經常騙他的商人理論。你看著約瑟和他們理論，堅持要得到公平對待，但是他從來都不會提出過分的要求。你吸引人的性格令你成為鄰居一群孩子裡面的領袖，你跟他們在城中賽跑，然後帶著笑聲回到約瑟的木匠工作間。有一次你在比賽裡面作弊，被瑪利亞睇到，佢將你帶埋一邊，靜靜咁講一個故事俾你聽，係一個關於作弊嘅比喻。你立刻感到無限嘅歉疚，佢温柔咁矯正你，幫助你跟其他孩子相處嘅時候建立忠誠，成為一個負責任嘅領袖。呢啲都係你需要嘅。喺十二歲嗰一年，你跟一大群親友由納撒勒到耶路撒冷。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旅程。到达之后，你看见圣殿里面的情况，并且正在进行的讨论而感到着迷。你想留下，但是你的朋友就拉住你的衣袖，跟住你就跟他们离开，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奔跑。我知道你对圣殿附近那些贩卖由外地运来的物品的庞大市集感到很有兴趣。你興奮地看著這個大城市各式各樣的人，他們和你所居住的小城鎮所見到的人很不一樣，但是你仍然被聖殿裡面討論吸引住，你靜靜地離開你的朋友回到聖殿。但是耶穌，你有沒有想過你的父母呢？我不禁想到聖殿的情況，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十二歲的孩子，你是不是应该多些注意一下父母的感受呢？当瑪利亞和約瑟发现你没有跟着他们的时候，他 他们一定很担心。他们找到你的时候一定松一口气。耶稣，我想象你回到家之后，他们一定罚你要留在家一个星期，不准外出。但是你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他们的管教、爱、信德和正义感帮助塑造你，就好像玛利亚所说的故事和约瑟的工作塑造了你。当我透过这些默观祈祷，我感到跟你更加接近。当我看着你渐渐长大成人，我想更认识你。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要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呢？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上主以特别的形式召叫你？你是怎样开始成为其他人的仆人，一个为人洗脚的人呢？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了解你更多，好使我更加相似你，帮助我找出怎样好像你一样侍奉上主。我盼望在这个世上与你同在，好像你一样侍奉其他人。